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世界忙什么的 World in 5 Minutes，我是 Morris。
我是 Jessica。
那我们今天要来看到的这个呢，跟我们上礼拜，应该说这个周末大家刚过完的这个节庆也很有关系嘛。我们大家都过了一个，我相信大家应该都过了一个不错的圣诞节。那这个圣诞节的这个温度也降低了蛮多，所以大家要记得多穿点衣服啦。我们上礼拜讲到的是一些圣诞节的习俗啊，圣诞节的一些应景的新闻。那过了圣诞节之后，我们要来看一下圣诞节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我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我是真的是觉得还蛮好笑的吗？
还蛮 mind blown 的。
对啊，就是没有想到，这个会是大家想看的东西。那是什么新闻呢？它就是说，Pornhub 公布了它在这个 Christmas holiday 当中最 popular 的这个 search word，就是它的关键搜寻的关键字。大家可以猜猜看是什么？Jessica，你觉得你会是什么东西？
我不知道哎，大家平常在 Pornhub 上面都会搜寻，
那这就问你了，看你平常会搜寻什么？
我还真的不知道。
没有，很多人应该一般进去，如果你没有自己的 preference，应该就是会直接选可能 homepage 上面随便选，或者是说他可能会 recommend 你一些选项嘛。那可能圣诞节的时候，大家可能比较想要一点应景的剧情跟人物，所以有一号人物的这个搜索量啊，他说spiking with 400%，就是有400% 的成长。这个人物就是圣诞夫人嘛，她是叫 Mrs. Claus 啊，耶诞夫人，就
哦，因
是
为圣诞老人是 Santa Claus 嘛。
没错没错，她就是把那个 Claus 那个 last name，然后把它放去这个 Mrs. Claus 这样子，后面就变成耶诞夫人。这个其实是来自 New York Post 的报道啦，他是说其实过去在这几年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说，耶诞老人啊，或者是每个节庆，我们都会看到一些这种特别主题的 pornography，就是特别主题的成人片。那有可能像在 Easter 的时候，可能就会出现 Bunny。然后如果在万圣节的时候，就有一些比较特殊打扮的嘛，甚至有一些电影的啊，漫威啊，还是各种不同的这种主题嘛。基本上对 Mrs. Claus 是成长了400%，那 Santa Claus 呢也增加了374%，其实非常高诶。你想想看，一个字可能前昨一天才一个人查，过一天就300多个人、400多个人在查，那这个是好几倍的那个量。那甚至还有一些其他的关键字啊，像是 Christmas Elf 嘛，或者是什么变态金 Elf 变态这种单字，关键字也是成为的，就是热门的搜寻的这个 keyword。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搜寻动画的这种主题？
应该就是应景吧，就是大家想说，就是反正节庆气氛，那就凡事都来点气。
这也是没错了。但是其实 Pornhub 的这个性健康中心主任，你看他们还有一个这个 Health Center 的主任呢，还指出说，比起这个真人的成人影片啊，为什么色情的这种动画片会在这近几年呢，就是广受很多网友跟广受很多观众的欢迎？其实就是因为这个动画呈现的东西是跟我们现实生活当中不太可能的那种情节嘛，就是一些
哦，
比
就
较
是
超
会
现
可以
实
出
的。
现更多平常不会看到的场景或者是情节。
对对对，就是一些我们难以用镜头拍出来的东西。那所以因此，2021年的这个热门关键字呢，其实都跟日本的这个性感的动漫人物有关啦。这个就是可以看得出来，大家的这个青菜萝卜各有喜好。
是啊，但是说到现实世界不太会发生的情节，我觉得有些事情还真的是发生了，像是新疆种族灭绝这件事情。
是没错了，这件事情，我应该说，我不是不能说这种事情完全不会发生，但是我不能想象，就是说
在这
到
个
二零
时
二
代
一
了，
年，
对。
真的就是都已经这个年代了，还会有可能有这样子这么封锁，然后这么压迫的事情发生？那这件事情不是我们要主要讨论的重点。我们今天还讨论的第二个新闻呢，是关于北京冬奥。我们之前有跟各位报道过了，我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大家可以去听我们其中有一集
对，
就
我
在
们
讲
之前
北
有
京冬奥。
录。
北京冬奥有什么样的新的发展？
我们上次是讲到说，就是拜登有在考虑说联合其他国家一起外交抵制北京冬奥嘛，因为新疆发生了这些事情。那最近呢，目前最新的情况是，有很多国家，像是美国啊、英国啊、澳洲啊，就是都有同意说，就是拒绝去派出政府官员参加。 2022的北京冬奥。
对，没错。那目前有就刚刚 Jessica 所说的，就是可能在多个澳洲，大概四五个主要国家宣布，就是说他们不会派出任何的政府官员，但是他们还是会派出这个体育选手的嘛，因为他们不想要去耽搁体育选手的这个那个叫做什么权利跟
未来。
对对对对，因为有些你现在抵制了，你不让他们去，他们过了4年，他们搞不好就不是那个适合比赛的年龄了。
嗯嗯嗯，就少了这个机会。
对对对，那纽西兰其实也做出了同样的决定，只是他们是以疫情为由，他们没有讲的这么的直白。那立陶宛，立陶宛这个不意外嘛，立陶宛最近完全跟中国大陆完全就是杠上了，为了台，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这么为了台湾跟这个中国共产党杠上，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那但是呢，同时间也有其他国家，像法国啊，以及另外一个国家是哪一个国家？
意大利
啊，对，他们就没有选择，他们是宣布他们不参加这样子的抵制。那马克宏，就法国总统马克宏的观点是说，他认为这样子的一个抵制是没有用的，而且是非常形式化的，不会对这个产生实际上什么样的影响啦。
那你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无关紧要的吗？就是他只是真的就只是一个形式吗？还是你觉得是有可能会有一些实质上的什么改变？
我自己是觉得，就是说大家愿意做出，虽然它只是外交上的这个抵抗，外交上的抗议，然后 不派这些外交官员前去北京，那坦白说就是在 surface 上面，它对你看比赛或者是对运动员基本上是不会有太多的影响。那我觉得这是一个算是可接受的一个mitigation plan， 或者是说一个 plan B 啦，因为你要全部的运动员都不去，其实你也是牺牲你自己国家运动员跟国家人民的权利。那今天这是一个，就是说我们不再默许他们这样子的行为而去做出的一个选择啦。
嗯嗯嗯，而且感觉就是很多人也有可能平常没有关注到新疆那件事情，但是透过一些各国的这些行动，反而才让他们了解到说，哦，原来就是有这样这么一个事件在发生，但其实平常我们根本就可能没有注意到这样子。
对啊对啊，这就是其中一个方法啦。但是就像刚刚所说的，法国总统马克宏，我认为他想要表达另外一个点，就是说这个外交的这种抵制其实是效用不大的。其实有更多的这种方法，其实像如果施压在这些赞助厂商上面啊，或者是说
转播的机构啊什么的，
对对对对对，这样子其实才会真的去伤害到，应该说真的去威吓到，就是不管是国际奥委会就 IOC， 还是这次的主办方中国大陆。
嗯嗯嗯嗯。
但是这次的这个选就是比赛地的选择啊，其实在过去近二三十年来，没有一次有一个地点引起这么大的争议跟这么大的辩论啦。所以大家就说，其实这一次的这个经验呢，很多的这个人权组织也现在在重新在呼吁国际奥委会，不管是未来还是这次应该是已经来不及了啦，这次应该不可能再改变了。但是在未来他们在选择这些主办地点主办国的时候呢，要审慎的去思考，就是主办国有没有符合奥运的这个价值跟奥运的这个理念。那假如说他们并没有符合的话，那你选他这个地点不就是你默许他这样的行为吗？
嗯，而且我觉得也对于就是参加这些运动赛事的运动员来说是蛮不公平的，就是大家可能会想说，就是明明这件事情已经这么严重了，你怎么还去那边参加比赛？但是对于他运动员本身来说，这可能是他努力这么久唯一的一个舞台，唯一的一个机会了。
对啊对啊，尤其是一些如果是刚开始比赛的就没有那么危险了，但如果是他生涯的最后一站，最后一个 range 可以比赛的那个时间，他这次如果不比，他未来也没有机会了。但其实大家想哦，北京这个冬奥其实离我们真的不远了，他在明年的2月4号就会开始了，所以离现在大概是一个半月 within 一个半月的时间。那这一个半月当中，会不会到时候这些美国啊 英国啊、纽西兰、澳洲等等这些西方国家，他们又有改变了自己的想法，还是说他们中间又 negotiated 然后 reach a new deal， 就是他们达成一个新的协议，然后后来又会派这些官员去现场支持他们的选手呢？还是他们会不会，我不知道，因为我觉得一个月当中还能改变的事情也应该还蛮多的啦。
就虽然外交抵制的作用还是大家其实也不知道到底会有多大的作用啦，但是就两边都有各的说法嘛。像是1970-1980年代南非是实施种族隔离的，但那个时候好像他们举办的体育赛事就有被抵制，然后也有向他们当时的执政者施压，就是有一个成功的案例
是没
存在的。
其实这个我觉得要不能只有几个国家，要是大家都愿意一起做这件事情才有可能
是啊
一起完成的啦。那如果接下来有更多的这个更新啊，或者是新的演变或发展，我们会在这里继续跟大家一起做分享。
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为各位带来的新闻，就是 Pornhub 的热搜关键字以及北京冬奥外交抵制的影响。
大家可以就是如果成年的这个听众啊，可以上去自己搜寻一下，这真的还蛮多这种影片的。我刚才 Jessica 在讲的时候呢，我也不小心上去搜寻了一下，这样真的是大开眼界。那如果喜欢我们的这个节目呢，再将它推荐给你这个亲朋好友，也欢迎你到这个我们的 Instagram 上面跟我们一起互动，然后参加我们随时举办的抽奖活动。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啦，
拜拜
拜拜。